我们读一节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念。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的心意，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大家进来的时候都拿到一份最新的生命和宣教地图啊，彩色的哈啊，稍微让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啊，先请看这个彩色这一面呢，非常多的颜色的。那这所有的数字在地图上的数字，凡是低于100的啊，都代表我们分堂所在的一共33个不同的国家哈。譬如说你看到在地图上有个5，那是看见就是代表在巴西的分堂。那凡是高于100的数字呢，是代表我们所支持19个宣教的机构。那譬如说你在右边啊，随便看看到116，那你仔细一看，那是 Faith Ministry in India， 就是我们所支持的信心神学院，在印度的信心神学院。那目前啊，反面哈，再反过来呢，这是我们呢，是所有在北美的分堂啊，包括了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的分堂哈。那目前我们一共支持了19个福音机构以及宣教士，并且在全世界六大洋洲33个国家建立了365间教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在地图上也附赠了一个一整页的贴纸给你哈，做什么用呢？回家之后可以把贴纸贴在你有负担的国家或者宣教机构上，每天忠心的为这些地区的福音工作来祷告。那事实上今天呢，在儿童部，在青少年也会领到这一张地图哈，这可以成为你们全家的 project 啊，能够全家一同认领，全家也一同祷告， Amen。我想回想这些年来神怎么带领我们走上这条宣教职堂的道路。在开始的时候，好像神只给我们一个意念，生命河是要流向万国万民，但是要往哪里流，要怎么流，我们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我们只是凭信心一步一步的跟随神的引导。这些年我们真的经过多少高山与低谷，经历过多少的难处跟挫折，但无论在怎么样的环境跟时刻，我们从来没有停止宣教过， Amen。 甚至在疫情当中也不例外。你说为什么要如此做呢？因为这正是神的心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讲到，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都悔改。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也这样说，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要救一切相信的。神的心意就是将福音传到万国万民， Amen。 所以今天早上要一同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充满动荡的时代，能够与主同心，明白神的心意，能够得着万民呢？我们从三方面一同来思想。第一个，我们一定要重新委身于宣教的使命。跟你们说，重新委身于宣教的使命。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大使命第一个总以为那是给初代教会的，但事实上当主颁布他大使命的时候，不但是给初代教会，更是给整体的教会，是给历世历代的教会，更是给每一间教会今天我们跟初代教会同属于一个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也同领受一位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很清楚讲到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讲到你们，这个里面不但是指的初代教会，更是指的整体的教会，换说就是我们也在其中。所以我们跟初代教会也是同领受一个使命。你要知道这个使命是有传承性，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37节里面，主耶稣讲一句话，主耶稣说，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的是 真的，这是很有意思一段话，你知道吗？本来当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应该这句话写的是那人撒种，那人收割才对，不是吗？可是主在这里说，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哎，你说这不是很公平吗？那个人撒种是另外一个人收割，你觉得很不公平，但主在这里觉得这话是真的。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在收割上一代的人所撒的种子，而今天我们也需要为下一代来撒种，好让他们有所收割嘛。使命是有传承性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你知道几年前被主接回天家的 Reinhard Bonnke 牧师，他是一个德国的宣教士，也是多年在非洲做宣教工作。他自己就曾经做见证说，在1986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在非洲一个地方布道，在那次布道这个连续的五天晚上的布道大会当中，有35万人决志。你没有听错，也没有讲错，你要知道他的布道会都不是在什么大型的体育场举行的，因为再大的体育场都容纳不了那么多的人。我们看见每一次在布道会之前，他的布道团队要几个月之前就要去这个地方找一块空旷的地方，砍树除草，预备一个聚会的地方。聚会的时候没有椅子的，大家都是站在那里，透过巨大的音响福音的信息能够传开。如果你曾经到过多哥的话，你知道在多哥的首都 Lomé 也曾经在这个 Reinhard Bonnke 这个举行布道大会的那个空旷的地方，有个牌子在那，孩子你看了见的叫 Bonnke's Place， 是他在那举行过大型布道会的地方。而在1986年的那天晚上，当那天所有的聚会结束之后，他自己回到他的帐篷里面，坐在帐篷里面，他就读到李文斯顿的日记。他发现在100年前的时候，李文斯顿也就是曾经在他所在的地方开始布道。在李文斯顿的日记里面这样写的，他说现在可以说是福音的一个黑暗时期，因为无论我怎么传都看不见什么结果，但我相信，他说我相信100年之后有神的仆人会来到这里，他必然会看见极大的丰收。而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眼泪就掉下来，因为正是在100年之后，他果然是站在这块李文斯顿曾经传过福音的地方，他就听见主的声音对他说，你是走在上一代宣教士的血与泪之中啊。弟兄姐妹，大使命是有传承性的，一代又一代需要顺从神的呼召去撒种，甚至你在看不见结果的时候，你要继续去撒种。一代又一代也需要顺从神的呼召去收割。你说我又没有撒种，干嘛这么弄？一代又一代，我们要顺从神的呼召去收割，甚至那不是你撒了种，那要顺服神，因为那是使命，是传承的。一代在撒种，一代就收割；一代撒种，一代收割。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观念，错误以为宣教只是一些宣教士的工作，宣教只是宣教机构的工作。我们今天是本地的教会，好像不需要太多参与。其实你错了，我们看见圣经讲得很清楚，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观念太重要了。请问身体的功能是什么？身体就是要做头要去做他做的事情嘛。如果身体不做头要他做的事情，那就很麻烦了。身体的功能就是要成就头要做的事情。同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头，也是基督要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一旦你明白这个真理啊，你就明白保罗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9:17说这句话。我们一同来念，来，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这保罗是讲到传福音的事情。保罗说，我若甘心做就有赏赐，若不甘心呢 too bad， alright， 责任已经托付了。换言说，今天不管我们甘心不甘心，不管我们乐意不乐意，或者准备好没有，这个责任都已经托付给我们了。所以宣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择，不是的，好像啊方便的时候做一下，不方便就算 no。 宣教是教会无可推诿的责任呢。跟你们要说，宣教是教会无可推诿的责任。所以我们要重新委身在宣教的使命上。第二，要学习体会神对世人的爱。跟你们要说，要学习体会神对世人的爱。两个礼拜之前，我有机会第一次进入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去探望我们的分堂。刚果民主共和国是位在非洲的中部，一向是有非洲的心脏之称。自从独立以来，我想我们在新闻上都看过，刚果经历过两次刚果大战，带来无数人的死伤，百万人流离失所，大量的人群就涌流到西部的首都金夏沙。目前在金夏沙的人口，你知道有多少人吗？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城市里面，不是大很大的，就有1700万人呢。我虽然去过非洲很多很多次，可是来到金夏沙，我还是，我告诉你一种你从来没有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因为人实在太多了，你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贴的人，车贴的车，在马路上是马路哦，塞满了行人、汽车、巴士、摩托车，根本是动弹不得，每天都是如此，早晚都是如此，没有什么 rush hour at all。 我还记得他们带我从旅馆到教会不是很远的距离，开了2.5个小时，所以他们要4点来接我。为什么4点？他说你待会就知道了。就开始在人太多了，我是看到 路边的地摊，我以为就在路边啊。我一车子一上了桥一看，那是一片的，那个简直不是，整个一整片一望无际。我从来没有那种感，什么叫一望无际？那这是一望无际的人跟地摊跟拥挤，人与人之间是一点空间都没有。几个礼拜之前在金夏沙发生了一个监狱大暴动，可能你在新闻看过。为什么在监狱有这个大暴动？我告诉你一个数字你就明白了。因为那个监狱是个可以容纳1200人的监狱，却关了12000人。我告诉你，这就是你生活在金夏沙的感觉。1700万人拥挤在这么一个城市当中，我每天在那里经过走过，你几乎可以在空气当中，你可以呼吸到一种无助无奈的气息，因为你真的看不见任何的出路。难怪有人说非洲是一块被人遗忘的土地，但弟兄姐妹，今天人会遗忘非洲，这个世界会遗忘非洲，但神却永远不会遗忘非洲。这是为什么神在2000年前差遣主耶稣就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原因。想想看，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这是何等大的文化差距啊！你没想到过，你也可以想到主耶稣在天上那种荣华的光景，能够来到这样一个卑微的世界，你能够想象主耶稣就走在那些充满社会不公义的城市里面，他那个感觉吗？你可以想象主耶稣走在那个穷乡僻壤里面，那种小路，那种不方便吗？光是我们从美国到非洲这样一个地方，你都觉得哇，很大的不适应。你想到耶稣基督，那不是一个更大的不适应吗？ 但虽然是如此，为什么耶稣基督还是来到这个世界呢？我告诉你，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神深爱世人，是神的爱驱使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把神的恩典带给这些需要的人群。甚至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将他的恩典传给我们。同样，今天当我们领受神的爱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神这样恩典的时候，我们岂不也应当把他的爱去跟这个世界有需要的人去分享呢？唯有神的爱能够帮助我们体恤这些被遗忘的人群的需要，也只有神的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的需求。事实上，也只有神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去爱念甚至那些抵挡基督的族群啊。我就特别想到回教的世界的需要嘛。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到回教徒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都是恐怖分子嘛，不是吗？但事实上，今天在回教徒的心灵世界是个很大的被爱的需要的。如果你想明白回教，你一定要明白回教里面的心灵世界。当年亚伯拉罕因为等不及神的应许实现，他就娶了他的妻子的婢女夏甲为妻嘛。夏甲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呢。可是等到后来，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真的按照神的应许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以撒。从此之后，亚伯拉罕的家庭就再也容不下以实玛利了。你知道，这么多年来，以实玛利在亚伯拉罕的家里面一直以为他就是那个儿子，那个继承父亲的儿子。但自从以撒一生下来，以实玛利才发现他不是那个儿子。不但如此，还被他的父亲赶出家门。我告诉你，有时候你读圣经啊，你不得不感叹亚伯拉罕的糊涂跟懦弱。我告诉你，他给夏甲跟那个孩子一块大饼跟一袋水，就打发他们进到旷野，那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一个女人跟一个孩子带一个大饼跟水进入旷野，不是要他死在旷野吗？所以创世纪21:15-16讲，皮带的水就用尽了嘛。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你要明白回教，你一定要明白这幅图画。在回教的心灵世界里面，是有一种被弃绝的灵啊，被父亲弃绝嘛。这为什么在回教里面对神的称呼，很多的称呼，却没有一个称呼是说阿爸 Father， 没有一个对神是父亲的称呼。回教是个缺乏爱的宗教，缺乏父亲的爱。对回教徒来讲，阿拉是全能的神，他们可以全心来敬拜，全然委身。但如果你问他说阿拉我爱你吗，他答不上来，因为他不知道，他们也从来不知道有一位神是爱我们的神。在回教心灵世界里面，有一种被弃绝的灵，而被弃绝的反应就是报复嘛。这为什么回教很容易成为一种暴民运动的原因。所以当我们在为回教徒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求神拆毁这种累代的根基啊，求神医治他们那个被弃绝的灵。因为神仍然爱他们，神仍然乐意眷顾他们。 Amen。 弟兄，我就看见今天我们生命河就是一条神爱的江河，这为什么我们要让生命河不断涌流的原因，因为只有神的爱 能够为万国万民带来医治，也只有神的爱才是我们持续宣教的动力。 Amen。 第三，我们要渴望看见神荣耀的彰显，跟你们说，要渴望看见神荣耀的彰显。我相信我们都渴望看见神的荣耀，不是吗？但是到底什么地方是神会选择来彰显他荣耀的地方？以前我们常以为神的荣耀一定是彰显在神的圣殿里面嘛，不是吗？但事实上神的荣耀却常常在人所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显现出来。就好像当主耶稣都降生的时候，你还记得东方博士直觉的，他们去哪里寻找耶稣啊？耶路撒冷，皇宫嘛，你不到皇宫里面怎么找君王？不到皇去哪里呢？他们以为一定到皇宫里面，但其实神的荣耀却没有显明在皇宫里面，神的荣耀彰显在那，却选择马槽。马槽什么地方？最平凡、最卑微的、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有一次，摩西来到神的面前，他问神，求问神，主啊，求你显明你的荣耀给我看。啊，这不是也是我们的呼求，主啊，求你显明你的荣耀给我们看吗？你知道神怎么回答他吗？出埃及记第33章第19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当摩西在这里求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却回答说，我要让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换句话说，神的荣耀是在他恩慈彰显的地方能够显明出来。什么地方神显明他的恩慈，什么地方你就看见神的荣耀。原来神的荣耀是在他显明恩慈的地方。从这个角度来讲，当然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圣殿是神显明荣耀同在的地方，因为圣殿就是神显明他恩慈的地方，不是吗？我们本来都是不配的人了，但是因为神的恩慈临到我们，让我们这不配人今天能够站立在神面前如此敬拜赞美他，我们就看见在神显明恩慈的地方他的荣耀彰显。不但是圣殿是神显明他荣耀的地方，当我越想到这点，我就明白其实神的荣耀同样也是在宣教的工厂当，不是神更愿意彰显他荣耀同在的地方吗？因为宣教工厂是需要恩慈的，越是需要恩慈的，越是神要选择彰显他荣耀的地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到多哥去的时候，我就随着当时的万国主教布道团的总干事啊，这个 Pastor Edo 就带我到他的家乡 Midiwakope 去布道。当我一走进那个村落去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村落的充满了污染跟疾病。为什么呢？你要知道在非洲的人呢，他们祭拜神呢跟我们中国人不大一样。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中国人在祭拜神的时候，我们中国人都比较实际啊，杀鸡啊，杀完了后自己就吃了，对吧？就全部到自己肚子里去了。那非洲人不是这样，非洲人杀鸡祭神呢，他们把鸡杀了就丢在祭坛上，让它流血腐烂。所以当然呢，到处蚊虫啊，到处病毒就很容易传染，再加上水井就在祭坛旁边，你说人喝了水怎么能够不生病呢？我记得那天我在村落里面布道，布道我就呼召有谁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个人救，没想到那一天那个村长自己站立起来，他愿意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站起来后宣告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村落里面不再杀鸡祭神了，哈利路亚。结果第二年当我再回到这个村的时候，就发现哎呦，这村落很干净啊，很整洁，哦，很 surprise。 而更奇妙，忽然就看，哎，这个村里面怎么有一个很漂亮的水泥建筑正在盖起来了。哎，我就问他们这是什么建筑，他们就告诉我们这是 他们要为这个为神要建立一个最美丽的教堂，要在他们中间。那因为他们住的都是茅草房，所以他们搭了一个水泥房，特别要奉献给神来做教堂。那我就记得在不久之后，当我们回到这村落再举行献堂典礼那天，哇，那个整个会场真的充满了欢喜快乐。那天我在那个献堂典礼，我心更是欢喜快乐，真的比我们自己教会献堂还快乐。我告诉你，不只是因为哈利路亚，不只是因为我看见一个美丽的教堂被建立，更是因为看见那个本来是拜巫毒教的村落，现在因为福音的大能能够带来这样大的转变，能够将他们最美丽的建筑来奉献，来敬拜独一的真神。哈利路亚。哦，那天我在那里眼泪掉下来，真的看见神。那不是那个建筑不是很怎么做，像我们叫这么美丽，不，可是我在那我真的看神的荣耀，哎，那就是神的荣耀，哎，看见神怎么能改变人的心啊，转化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正是在神显恩慈的地方，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Amen。 弟兄姐，今天我们的心中不是也常常渴望看见神的荣耀吗？我告诉你个秘诀，怎么样能够看见神荣耀，就是去那些最有需要神恩慈的地方吧。不是要为他们去哀叹，不是，而是要去成为神恩慈的管道。就像主耶稣就道成肉身一样，主耶稣就道成肉身来到黑暗世界，从人的角度来讲，道成肉身有什么荣耀可言呢？主来到这么污秽的地方有什么荣耀可看呢？但却因为神的恩典呢，来到这个世上，使人的生命能够改变，使那些原来不配的地方却成为神荣耀同在彰显的地方。 Amen， 哈利路亚。弟兄姐，这正是我们今天要宣教的原因，我们渴望看见神荣耀的降临。所以弟兄姐，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无论摆在我们面前有多少的坚固营垒，我们要重新委身与主同心，得着万民。特别是我们生活在北美的信徒，我常觉得神把我们摆在这，特别在 Silicon Valley， 说真的，神把我们摆在这么多这么丰富的地方，这么多的资源的地方，难道不就是为了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完成上帝的大使命吗？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抓住现今的机会了，竭力摆上自己被神所使用。 Amen。 所以今天在讲道之后，我们要一起为教会明年的宣教事工，我们来收信心的任线。什么是信心的任线呢？就是每年我们教会在宣教月的时候都会做这件事情，我们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神要你在未来一年为教会宣教职堂事工所奉献的数字。这个数字不是你随便想随便填写，不是的，我希望你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求圣灵感动你，一个数字是明年你可以为教会宣教职堂事工所奉献的数字，然后凭信心而填写在这个信心任线卡上。也许你现在并没有这笔钱，或者你也不知道这笔钱从哪里来，但你相信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神必定按照你的信心亲自来供应你一切的需要。 Amen。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赐种子给撒种的神，换句话说，我们越多为神的国投资的时候，神就会越多将我们生活的资源赏赐给我们。我想特别在疫情之后，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物价的上涨是非常严重，第三世界人更不例外，生活更加的艰苦。我们更需要顾念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这些牧者们跟事工上的需要。我相信，当我们越多给神，神就必越多给我们的。 Amen。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花点时间来做信心任线。在现场弟兄姐妹，你可以从你这个椅背前面椅背上有一个信心的任线卡，这个颜色可以拿起来哈。 然后这个是有拿出来看，是有两年的哈。你看这个填写，可以选择一个，一个是全年奉献多少钱，另外一个是每个月奉献多少钱，你可以按着需要来填写。那填写完之后呢，可以撕下来两年哈，一个自己保管，另一个在散会之后放在外面的奉献箱里面。或者是你可以跟着我们的网络的一些弟兄姐妹一同用电子认献的方式，可以用我们手机 social app 啊，你可以用的手机 social app 点击一下，打开我们的 social app， 然后呢有个信心认献的 icon 哈，有个信心认献啊，点击一下这个信心认献 icon， 就会看到我要信心认献这个项目，点击一下，你就会可以选择每个月奉献或整年奉献的金额。如果你没有我们教会的 social app， 可以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啊，第一页就会有信心认献的这个选项，点击一下就会带你进入到我们信心认献的页面里面。所以请大家现在花一点时间思想这件事情啊，求神的灵感动你，未来一年啊，你能够为教会宣教职堂能够啊奉献的一个数字是什么？无论是用认献卡或者是电子认献。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决定也没有关系，我们好几个礼拜继续会做这件事情，但如果你准备好了，也请你现在就填写，待会儿我会带大家能够做一个信心认献的祷告。我再次说，让我们真的不是随便的填写，而是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感动我们怎么样与神同工，在这件事情上与主同心，我们能够为主得着万民。 Amen。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爱，让主耶稣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也在这时候，让我们思想到这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人没有机会听闻福音，何等大的需要！我们真的求你来感动我们。真的在这样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与你同心得着万民，因为这正是你的心意啊！求圣灵来感动我们，看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不但在未来一年我们可以参与教会一些宣教的工作，也帮助我们思想到我们在信心认献上，我们能够摆上多少在职堂宣教的事工上。求主感动我们，凭信心填写，也深深的相信你必要按照你荣耀的丰富亲自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亲爱的主耶稣，我求你祝福每一位甘心乐意认献的弟兄姐妹。主啊，你既然如此感动，你的圣灵要引导他们，祝福他们，让他们真的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上都能够经历你突破的恩典跟大能，你也亲自会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用，甚至超乎所求所想。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所以请大家散会之后可以把这个认献卡放在外面的奉献箱里。我们现在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我们请招待到走到台前来哈。那如果刚才你进来的时候没有领到圣餐，你可以稍微挥一下手哈。请招待到台前来。Yes， 你来挥下手，那招待就会把圣餐放在你手上哈。圣餐是教会的圣礼，如果你受过洗，我们欢迎你与我们一同的来领受。如果你还没受过洗，我们希望你暂时的观礼让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纪念到主怎么样为我们死的恩典。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说在我们领受圣餐之前，也要花时间来省察我们自己。如果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任何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求圣灵来光照，也让我们愿意承认我们的罪，求主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想在这个时间，我们就是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为我们自己来祷告，求圣灵来光照，也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一同开口为我们自己来祷告。亲爱的，我们求你的灵来带领我们，主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你的心来给我们一样，主真带领我们，主在这世上我们经历的恩典，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恳求带领我们，主赞美愿的灵亲自运行在我们。
利路亚，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力量，引导赞美耶稣，恳求你让我们将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
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多少时候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得罪人，得罪你自己。多少时候我们看重自己，体贴我们自己的需求，过于我们体贴主你自己。多少时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却没有寻求你的心意。主啊，多少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常常忽略我们周围人的需要。主啊，我们常常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按照你的心意来行。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也特别想到常常我们在罪恶的捆绑当中，在一些不好的习惯的捆绑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真的来帮助我们，让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来运行，我断开那一切的锁链，罪恶的锁链，一种不好的习惯的锁链。主啊，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们谦卑来到这边，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自己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你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请现场弟兄姐妹预备一下你的饼跟杯，是两面，有一面是饼，一面是杯。那如果是旁边做一些老人家，可以帮助他一同来预备。在网络上的一些弟兄姐妹若是你一个人在家，那待会儿在我做跟说的时候，请你跟着我一起说一起做。若在你身旁有你家人或一些其他的朋友在你旁边，也请你们就推派一个这个属灵的这个代表，能够来待会儿在说跟做的时候跟我一起说跟做，然后把饼跟杯分给你在周围的一些家人跟朋友们。当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吃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再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血所立的新约，每逢喝的时候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一同凭信心来领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你是亲自担当我们一切的忧患，背负我们一切的痛苦。今天主，当我们在里面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你已经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你死里复活的大能要在我们里面运行，断开一切的锁链，断开一切罪恶的锁链。主啊，你真的要在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主啊，能够更新的生命，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你的得胜，经历你的丰富。我们谢谢主，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让我们全人全心能够跟随你自己，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见证你的荣美。谢谢我们的主。第二年，让我们继续我们右手，特别就是为上个月代祷卡的四项来代祷。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我们现场的感谢与赞美，因为你不但坐在宝座上，而且你乐意垂听你儿女在你面前每一个祷告。为上个月你成就的工作，我们献上感谢；为了找到的工作的感谢主；为舌头上的肿物切除手术顺利感谢主；为了顺利怀孕感谢主；为甲状腺结节消失感谢主；为了胆管癌好转感谢主；为胰腺癌手术恢复良好感谢主；为了胰脏癌膝盖髋关节得到医治的感谢主；为了心脏旁长的肿瘤康复感谢主；为了车祸中受伤颅骨修复手术感谢主；为了头骨皮肤重建手术顺利感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也为在我们中间身体上有软弱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我们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亲自按手在这些弟兄姐妹身上。为在我们中间有中风的，有妇科肿瘤的，食道逆流，大腿骨跟脊椎骨脱臼，乳癌切除后的治疗，为拇指囊肿切除手术，气喘病，结肠癌，脑癌，骨刺，肠梗阻， 带状包疹、入腔清腔手术后的康复、肝脏肿瘤、湿疹、射护腺癌、肝癣、脑溢血、神经系统开刀，我们都交在主你手中，求主亲自按手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要因为主你所受的鞭伤叫他们都得到医治。我们谢谢主，也为在我们中间生活上各样需求的我们带到你面前，为了家人亲友希望他们信主，求主带领他们早日归主，为了想找工作、找绿卡、面试、寻找伴侣、想转换 B2 为 F1、申请学校、回美签证的，都求主亲自为他们开道路。为了希望婚姻关系、亲子关系修复的，求主亲自来做恢复的工作。为了官司希望得到公正判决，求主伸冤。也为了孩子希望他们回转归向神，求主亲自带领。主，我们把这些需要都带到你面前，因为深深的相信主你就是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的。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大家可以把圣餐杯放在原来的塑胶套里面，待会散会之后放在外面的垃圾桶当中，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早上在我们身体上最软弱的地方，有病痛的地方，也是神乐意带来医治的地方。那我邀请你现在按手在你自己身上，有病痛的地方，有软弱的地方。也许你说我今天身体都蛮好的，但若心里你没有任何的创伤伤痛，我也邀请你按手在你的身上心上，特别要为你来祷告。欢迎圣灵来，在这个时刻，耶稣，欢迎你来。你是那医治的救主，你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赦免我们的罪，你更是乐意医治我们。今天早上把每一位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来，主要愿你医治的恩膏来涌流。 们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要断开一切疾病的捆锁，让医治的恩膏从头到脚在我们身体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部位恢复到正常的功能。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要断开一切疾病的捆锁，斥责一切的疼痛现在就要离开。我们求主拿去一切在我们身体里面不属于身体的肿瘤，主啊，求你来做恢复的工作，求你来做医治的工作，医治的恩典永留在我们身上，要使我们得着痊愈，正像主你所应许的，天下人间没有靠着别的名，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使我们得痊愈。今天早上那个医治的恩典就永留在我们中间，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何等意再更新，何等医治耶稣，在这奇妙时刻伸出一翅膀。哈利路亚，是的，是我的完全。耶稣是医治的救主，哈利路亚。神乐意赐下医治在我们中间，阿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随时可以回转到他面前，深深的相信神乐意伸出他的膀臂带来医治，带来拯救，阿们。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作为你个人救主，这是最好的机会，欢迎耶稣进入生命，他不但要赦免你的罪，他要医治你的疾病，在你一生当中亲自带领你每一天的道路。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医治的救主，我今天愿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我愿一生跟随你，一生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如果刚才的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我也邀请你啊，待会在中午的时候我们有这启程福音的餐会，请你参加，或者是今天晚上线上的聚会都请你参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真理更多的学习。那今天我们祝福之后，我们会为现场的一些弟兄姐妹做医治的祷告，或者你任何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到台前来，我们请祷告团员先到台前来好吧，祷告台先准备好，等到祝福之后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到台前来，我们一同来为你祷告，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爱跟恩典，主你的心意也是要让我们成为那施恩典的管道，将你的福音传到万民。我们谢谢主，让我们重新领受这样的使命，重新委身与你同心，得着万民，谢谢主。现在但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